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听友们好，平安 Shalom， 这里是真道分解周末栏目经卷纵横谈的神也有这一面，在这里有乐意和你打招呼，
还有姚倩，
我是苏小燕，
千燕乐还是一起哈，和你谈神也有这一面。过去几集我们已经谈过圣经怎样展现神的各种情感，也看过大卫和彼得怎样回应这位有情感的神。那这一集开始呢，我们要进入另外一个分题。什么分题啊？
神沉默的一面。
对，
圣经让我们看见有些时候神会沉默哈。神的沉默不是因为他不知道怎么去发言，这是没可能的哈，他是蛮有智慧的啊，也不是因为他离场了不管我们了，或者不存在，也是没可能的。很多时候沉默本身就是神另一种说话的方式啊。神的沉默有不同的意思，对吧？
有时候呢，神沉默呢是为了试炼人，有的时候呢是为了等待合适的时间，那有的时候呢是为了帮助我们更加深刻的认识他，还有思考生命。有些时候呢，神沉默呢是一种管教，所以呢，今天我们要看的是这种神管教惩罚式的沉默。相关经文呢也真的不少啊，我们只能选读比较有代表性的经文来看。我们会先从生命记开始，再看撒母耳记，然后呢再看先知书，最后做一个小结，去思想一下我们今天要怎么回应神的管教惩罚式的沉默。
神就是爱。
耶稣哭了。
不要叫圣灵担忧。
扫罗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借梦或巫灵或先知回答他。
神啊，求你不要静默，求你不要不作声。
真道分解邀请你一起认识
沉默的神，
有情的神，神也有这一面。
首先我们从生命记开始，生命记三十一章十七十八两节的经文，那里记载了神对摩西所说的话。那时我的怒气必向他们发作，我也必离弃他们，掩面不顾他们，以致他们被吞灭，并有许多的祸患灾难临到他们。那日他们必说，这些祸患临到我们，岂不是因我们的神不在我们中间吗？那时因他们偏向别神所行的一切恶，我必定掩面不顾他们。这段经文的背景呢，是摩西快要离世了，那么以色列人也快要进迦南地。神在这个时候呢，向摩西和约书亚做最后的吩咐。神预先告诉摩西，将来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以后呢，会偏向别神，离弃耶和华，违背神与他们所立的约。所以这里的掩面不顾呢，原因是以色列民他们偏向别神所行的一切恶。在圣经里，神的脸面呢常常代表神的同在、悦纳、恩典和看顾。比如民数记第六章的祝福就如此说，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神的脸光照人，意思就是神亲近人、恩待人、看顾人
啊，非常好的事情哈。
神掩面是什么意思呢？
那就不好了。
对，就是神不再显出他亲密的同在，神不再让人经历他主动的保护和引导。这是一种很可怕的沉默。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呢，有云柱，有火柱，有玛拿，有磐石出水等等，都有神清楚的带领。
对，
可是当他们将来拜偶像背弃圣约的时候，神说，我必离弃他们，掩面不顾他们。换句话说，他不再像过去那样时时拯救，时时介入， 时时保护，哇，多惨！他让他们面对自己的罪恶带来的结果。所以呢，如果我们念《生命记》32:20，我要向他们掩面，看他们的结局如何。他们本是怪僻的族类，心中无诚实的儿女。这里再次说明，神掩面是因人的悖逆到一个地步，神让他们看见，如果人不要神的同在和带领，不要神的话语，最后会落到怎么样的光景呢？所以从生命记我们看见，当神的子民偏向别神，行恶悖约，长期不悔改，神可能就会用掩面的方式来管教他们了。
我们的神什么时候会用掩面的方式管教我们呢？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撒母耳记上的经文，3:1这么说的：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漠视。那些日子是指什么时候呢？那就是士师时代的末期，也是呢撒母耳刚刚开始被神兴起的时候。士师记最后一句话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句话可以说是那个时代属灵光景的总结。到了撒母耳记的开头，我们看见会幕还在，祭司还在，献祭还在，宗教制度也在，可是呢属灵生命就已经非常的衰败了。以利有两个儿子，一个叫何弗尼，一个叫菲尼哈，是祭司，他们却不认识耶和华，他们藐视神的祭物，欺压前来献祭的百姓，甚至他们还会在会幕面前犯罪呢。以利知道儿子的恶，竟然没有认真管教两个孩子。后来神借着神人责备以利，说他尊重儿子过于尊重神。所以撒母耳记上3这么说：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漠视。经文呢也没有直接说因为子民犯罪所以神不说话。但是我们从上下文来看呢，这种话语稀少很有可能就跟当时属灵环境的衰败呢是互相呼应的。祭司家庭败坏，个人呢任意而行，神的话语呢也不再频繁临到他们了。都显示那个世代跟神的关系出了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啊。那另外还有一处经文这么记载一个神沉默的例子，这个就跟扫罗是有关系的。我们都知道扫罗是以色列的第一个君王，他一开始蒙神拣选，也曾经呢被神的灵感动。但是后来呢他就一次又一次的背逆神了。哪一次呢？撒母耳记上是3记载，扫罗那时候在吉甲，等不及撒母耳了，于是呢他擅自献祭。撒母耳来了以后对他说，你做了糊涂事了，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这不是一个小小的错误，而是一个君王越过了神给他的界限。
因为他不是祭司嘛，不应该献祭。
对，还有一件事情，撒母耳记上15，神吩咐扫罗击打亚玛利人，要灭尽他们所有的，但扫罗却留下了亚玛利王亚甲，也留下上好了牛羊。他还用了一个非常属灵的理由，怎么说呢？这些牛羊是百姓留下的，为了献给耶和华。
说的多好听，
话很好听。这句话，撒母耳对他说：“啊，我们都会背诵经文的，非常有名的，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羔羊的脂油。”扫罗有什么问题呢？扫罗的问题呢，不是他偶尔跌倒软弱一下，而是他持续不顺服。
对，
扫罗的外表很能骗人的，他保留了敬拜的仪式，但是里面呢却不肯降服神。他要神的帮助，却不要神的主权。结果神就厌弃他做王了，
多可惜了。
对，然后我们也看撒母耳记上28哈，扫罗最关键的时刻来了，就是非利士人又来攻击以色列，扫罗非常惧怕。这时候他就当然想起谁耶和华了。所以呢他就求问耶和华哈。那我们看28:6怎么说呢？扫罗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借 梦或巫灵或先知回答他，这就是神管教惩罚式的沉默了。神在管教那个扫罗，当时梦、巫灵、先知都是当时君王求问神、寻求神引导的一个途径可是那时这些途径都关闭了，扫罗想得到指引却没有指引，他想在危机当中抓住神，但是发现神不回答他。更悲惨的是，扫罗没有因此悔改认罪他没有回到神面前痛哭认罪请求怜悯，没有，他反而怎么做？去找
招
鬼的妇人呢？我们应该知道律法明明禁止招鬼行邪术，但是扫罗在绝望当中，他是转向了神所憎恶的事其实这个悲剧警告我们，神的沉默真的可以是罪的结果。一个人如果长期抵挡神的话，到了危机关头的时候，哎呀，就想神来给我答案来帮助我。这其实不是敬畏神，坦白说是怎么样？
利用神
，
消费神的。
对，
消费神。
对，当然必须马上补充一句圣经也有很多例子是义人经历神的沉默，这方面我们稍后也会谈很多的。但是今天扫罗的例子确实告诉我们，当人持续背逆神不肯悔改，又想为自己的好处操作神
对，
把神当是一个工具来操作，神真的可能会以沉默来作为对他的管教与审判的。假设你是扫罗的亲信，他也挺信任你当你看到你的王陷入这样的光景，你会给他什么忠告？姚牧师，你是最直率的，如果你是扫罗的亲信，你这时候会怎么劝他？
哎呀，我呢觉得如果是我老板或者说你直属的上司呢，我会悠头一摸就算因为如果你直言呢，你明知他可能不听所以呢就只有用这种的方式今天我们谈的沉默就是这个道理嘛。有时候神他明知我们都不会跟从的，神也沉默，就是这回事了。
可能我还忍不住跟扫罗说那个陛下你快悔改快向神认罪可能我忍不住还要说一说
这个呢如果第一次可能会但是如果你心里都明白这个人呢你怎么谈呢他都没有反应，最好就
闭
嘴，不要多言，
默默为他祷告。
所以我就会说，为什么呢？要幽他一默，如果幽他两次幽默，他也不懂了，就
听不懂你的幽默，
就算了。
这样小燕老师真的是你发现有一位真的教会弟兄姊妹了，长期他向你抱怨或者是诉苦，哎呀，我长期祷告神都没有回应，但你看他的生命，你知道真的很有可能他是犯了某些的罪，很明显的，你也看到，可能旁人也看到你是为他好的，不是想只是骂他或者是排斥他，你真心为他好的话，你会怎么样去帮助他呢？你觉得是最好的呢？
在我来到他面前说任何话都好，我现在学习了，我要先来到神面前求主给我智慧要好好的说话，因为我们常说话呢会夹杂了个人的情绪，个人的偏见我担心我对他有偏见的然后呢寻求神之后呢，我会尝试用反问的方式来问他而不是直接跟他说你哪里做的不对，哪里做的不好，而是反问他你是什么时候感觉到神不在呢为什么你感觉不到神的同在呢尝试去用反问的方法引导他直面真实的自己，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会把眼前的困难给放大了，他太过焦虑了，没有一个安静的空间去冷静的去想，你的角色就是一个陪伴引导的角色。
我觉得呢，好像我刚刚说幽默也好，反问也好都是要继续看神的作为。
对，
是是是，
总比
什么小燕老师说先为他祷告，这个一定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想对方好嘛你不是说他做的不好不理想错误你就容让他放弃他，但是人就是人我们要看神的作为。
是是是，所以我也同意，我会先为他祷告，求主 感动他看到生命的真相，因为我也不能确定他是否真的是我想象的犯罪、
我们会有偏见的，
我们不能去审判别人。而且我觉得我还会加一个祷告，你猜是什么、求主让我看见我在他生命此时此刻的角色、我是真的要做那个提点人吗，还是只是默默祷告，还是怎么样，我求主让我看见自己的角色，不要轻举妄动，我也怕自己有批判。
祝你救赎我们，召聚我们，为你征战。祝我们同心寻求你的国度，你的公义。求你赦免我们得罪了你。从今天起，我们要顺服你旨意。
弟兄姊妹，我们真的都不是完美的人，我们都有失足软弱犯罪的时候，但愿我们自己啊，先不看别人，自己能真诚的悔改，也要呼求神真的不要掩面不看我们。如果你遇到有怀疑犯罪的肢体，我们也应该恳切为他们祷告、而不是又不为他们祷告，只是背后说他的坏话，论断他。我们千万不要哈，也不要定人家的罪。现在我们就进入先知书，
我们来看先知书，先来看看以赛亚书1:15，你们举手祷告，我必接眼不看，就是你们多多的祈祷，我也不听，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这里指出百姓有宗教活动也会祷告，而且是多
多的
祷告祈祷，可是哎呀，神说不看不听，为什么？因为他们的手满了血。经文的上下文谈到，他们一面敬拜，一面行不义，一面献祭，一面欺压人，一面举手祷告，一面犯罪不悔改，用祷告遮盖不义，神的回应可能就是
不回应
了。那么以下是另外啊一段，就是59:12了。哪里说耶和华的棒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呢，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这段经文非常清楚，神不是不能救，神不是听不见，问题在人的罪。罪使人与神隔绝，罪使神掩面不听啊。所以呢，圣经以赛亚书节里的表达得很清楚。再看另外先知书，就有弥迦书3:4，到了遭灾的时候，这些人必哀求耶和华，他却不应允他们。那时他必照他们所行的恶事向他们掩面。哇，连先知弥迦一样了，这辈的是以色列的首领。他们本该主持公义，却剥削百姓，欺压弱者。等到灾难来了，他们呼求神，神却不应允。这里让我们看见神的沉默和社会的公义有关。神不只是关心人有没有宗教活动，神也关心掌权者怎么样对待那些弱者互助的人，怎么样对待贫穷人。如果一个社会看见这样呢，哇，就是有灾祸了。如果人平常不按神的公义行事，只在遭灾的时候才想利用神的怜悯，神很可能不回答了。最后看看先知书耶利米书11:11，神也说，我必使灾祸临到他们，是他们不能逃脱的，他们必向我哀求，我却不听。这里的背景呢，是犹大违背神的约，随从别神。神一次又一次差派先知来呼唤他们悔改，但他们不听，于是神审判就临到。神一贯的 方式都是类同的。
嗯，
他们再呼求神说，
我
却
不听。
啊，我们的神真的是像他所说的一样了。啊，请注意，神不是没有给机会给他的百姓。
嗯，
神的沉默通常不是一开始就发生的。
对，
很多时候神已经说了很多，警告了很多，忍耐了很多。
对，
可是人一直
拒绝，
一直硬心啊，到最后呢，神的不回应就成了他审判的一部分了。
对。
到底神他是不是完全没有说话了、
嗯、
我们在这里做个小结。值得留意的是，先知书那种神的沉默来说并非启示性的沉默、
嗯、
因为神真的不是完全没有说话，相反他已经借着先知清楚宣告百姓的罪恶，审判的原因跟神不回应的理由。这种沉默主要是施恩性的沉默、
嗯、
神停止施恩，停止回应人的祷告，也就是说、
嗯，
神不再按照百姓的祈求施行拯救，垂听祷告，显明眷顾、
嗯、
人如果有很多的宗教活动甚至多多祈祷，但如果心中是充满恶念的、
嗯、
你继续欺压弱者，你继续敬拜偶像、
嗯、
你拒绝悔改，神的不听不应允掩面就成为管教跟审判了、
嗯、
所以呢，神他不是无声的、
嗯、
而是他的声音已经转为责备了、
嗯、
神也不是不能听，而是不会施恩回应。那听友们、
嗯、
也许你也会发现呢，上面我们谈到的先知书那些宣告神不听神掩面的话呢、
嗯、
还有申命记31:17-18，神的宣告呢其实是遥相呼应的，
就是先知书这些警告跟申命记31那两节遥相呼应的、嗯、
是的，当时神已经借着摩西预告，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之后呢，如果偏向别神行恶，神就必定掩面不看他们了、
嗯、
结果又真的这样如所预言的，真的他们就是这样悖逆。
为怎样回应神的忌邪嫉妒呢？
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
愿我们一起学效大卫，只尊崇信靠独一真神，除他以外没有别神。
真道分解，和你一起宏观读经，追求了解
友情的神。
对，真道分解，和你一起宏观读经，追求了解沉默的神，友情的神。亲爱的听友，今天我们从申命记、撒母耳记上还有先知书看见一个严肃的属灵事实，神有时会以掩面不回答不听不应允来管教他子民。刚才我们都讲过好多遍了申命记说，当以色列人偏向别神被约行恶，神说他掩面不顾。当扫罗长期被逆危机当中才去利用神求问神神就不借梦巫灵或者先知回答他。刚才的先知书也指出，人如果一面祷告敬拜，一面欺压弱者心怀恶毒又犯罪又欺凌别人拒绝悔改，神可能也不按他们的祈求施恩回应。我们称为这种是施恩性的沉默也不算是启示性的沉默，因为神还是有透过先知的口来责备他们的。但是神这种惩罚管教式的沉默不是轻率的，刚才讲过很多遍了。在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
嗯、
我们看到在神沉默之前呢，神已经怎么样
说
了
很
多了、嗯、就像我们现在都说了很多遍了，他借律法说话借先知说话借环境来提醒人，问题是子民一直不听，他才掩面不听今天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我们也面对神的沉默，也要小心，你不要急着下结论一定说是和犯罪有关，但真的也有可能是和犯罪有关两个都不要抹杀。有时候神沉默是试炼，是等待，是引导人更深认识他。 今天所讲的管教惩罚式的沉默是其中一种可能，我们千万别拿这个管教惩罚式随便用来论断别人，尤其是别人，也不要随便也判自己有罪，真的要经过好好祷告。如果我们现在正经历神长期的沉默，最合一的回应呢，不是埋怨神，也不是转向别的依靠，马上去拜偶像，千万不可，而是要安静的省察默想神的话语，同时也切切求问主自己该怎样面对神的沉默，并寻求一些成熟的肢体的陪伴还有代祷，千万不要马上定罪，也不会轻忽罪啊，要取一个平衡。那我就想呢，现在我们三个也讨论一下哈，最近的祷告生活当中你有没有一些体会，就是哎呀，我是一边寻求神的带领又不愿意顺服神已经向我显明的心意，有没有这样的矛盾？
今天我们不是读到以赛亚书两处经文吧，其中一个是1章15节，我感觉当时候的人有点人格分裂啊，就一面祷告但是一面又欺压人，一面进行很多宗教活动，一面又拜偶像，是不是人格分裂呢？好像每天扮演两个不同的角色。有些时候我们也会的，我们常在节目里头说我们要彼此相爱，不要彼此的论断。回到生活当中，你见到即便是教会里的弟兄姊妹也好，你见到他们同工也好，你见到他们有些行为不好，你还没有去想为什么他会这么做的时候，你已经带着有色的眼睛去论断他们，去评价他们到底哪里做的不对，但是从来没想过我要为他来祷告，因为人都有软弱，你允许自己软弱，但是你不允许别人的属灵光景有软弱吗？这是双标，双重标准来的。
那最近你觉得最大挑战是什么？
最大挑战就是我刚刚说的
在人际关系方面。
对，人际关系方面
啊，我听小燕老师一直讲好像都是人际关系方面。
对，坦白讲我们现在面对的困难压力呢都是围绕这些的话题的。
应该是为你祷告，应该记住啊，就为你祷告。那么杨牧是你，
我就没有这些什么矛盾的分裂的情况的。我这个人很急，但是我的问题就是我觉得教会包括我自己有时候哎，神好像没有回答我，他没有回应，但是最近我说我都多安静，那么在安静里面就要真的听圣灵的声音，很多时候都好像没有回应，那么我就在等待当中。我不会埋怨他人不好，那么教会很多事情没有变化，寻求复兴的过程里呢，我觉得都是这种等候，也是你说哎，神他在沉默中我在等待中。
其实神的沉默有很多可能性啊，不一定跟犯罪有关。那牧师现在在等候神，可能神透过你的等待也让你学一些东西啊，未必是跟罪有关。那至于学什么呢，请你继续收听我们谈沉默的神哈，有很多种情况的，可能我们透过圣经的研读会多明白一点。那今天谢谢你和千燕乐一起宏观读经，一起认识沉默的神。
我是姚谦，
我是苏小燕，
我是乐意，拜拜。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恩与浇灌着